我在运动，
我在煎萝卜糕，
我正赶着上班。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4年11月26号星期二。今天志平要跟大家介绍的话题非常有意思。您是不是看过或听说过《劝世三姐妹》这出音乐歌舞剧呢？属于台湾原创元素的《劝世三姐妹》就要进军美国纽约百老汇了，这当中得要历经怎样的谈判、修正或割舍呢？我们要请《劝世三姐妹》的导演曾慧成来跟大家分享各种的辛苦。马上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早安笔记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我们今天要访问的这位对象啊，应该是过去这几年来志平所看过的这个舞台剧或音乐剧里面最感人的一部。我们提起《劝世三姐妹》这个音乐剧，我相信很多人都一定是竖起大拇指跟志平说，对，我看过。因为它造成的轰动其实已经不在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范围了，我们更重要的是要看看《劝世三姐妹》最近要到百老汇去了。来，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劝世三姐妹》的导演曾慧成。导演早安。
大家早，大家早，听众朋友早。
每一次在讨论这个重要的演出的时候，一定会跟我们一块来讨论的，这就是资深的影评人弥勒熊。熊哥早安。
大家早。其实是应该第一次啦，我们的我的出现的单元应该都是讲电影跟戏剧嘛。
对，
但是舞台剧比较少。几乎没有。
真的是非常非常棒。那也许各位听众，海外的听众并不是非常了解《劝世三姐妹》，让我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铁三角金牌导演曾慧成，他今天来到节目的现场。同时呢，另外这个戏的作曲家叫康和祥，还有呢他的编剧是詹杰。其实他们三个人一起做了这个戏之后，凡是 Google 到这个说明的上面，一定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劝世三姐妹》就是他们写给这片土地的一封情书，还有所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这么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摆在前面。但我们今天先从新闻的重点切入，听说《劝世三姐妹》就要进军百老汇了，在百老汇登陆的意义是什么？导演
先讲原因好了，就是其实为什么会想要试试看这个路径呢？
是人家来找你们，还是你们去找别人？
是我自己起心动念要做这件事。当我们在看到一个作品的时候其实可能因为我自己所有的训练其实都在纽约完成，我其实所有的戏剧表演训练没有任何东西是在台湾发生的。
是哦。
对，所以我自己是一个音乐学音乐的小孩这样子，然后去到纽约才开始学表演这样。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其实是我可能在那个文化里面被教育，所以可能在音乐剧的这一个发展的流程当中，我可能头脑里面都会想说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作品能够带回纽约，那应该会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过程这样子。可是我也确定，就是非常清楚的知道纽约是一个商业剧场，所以它的驱动力来自于你的作品可不可以跟观众做沟通，而不是创作者觉得我做了一个超级好看的作品。那我觉得他走路径可能就是不一样，他可能就是大量的可能艺术节的演出，如果他真的是一个蛮完整的作品，可是其实他展现的可能是一个 高度艺术性，对，而不是一个共通性这样子。那所以当劝世在台湾两年来其实我自己是非常没有预期劝世会变成这样的。我们在写的时候其实没有，因为对我们来说作品都一样，我们都是按部就班，就是 没有一个孩子是我们说哦，这个长得特别好，
嗯，
就我们照顾他多一点，其实没有，所以其实他对我们来说都一样。只不过我最大最惊讶的地方是我第一次在高雄首演的第一场，就是首演刚见观众的第一个开场，
嗯，
结束，我其实是吓到的，对，我坐在观众席，我在抄笔记，我跟我的助理导演说，我说发生什么事，
观众做了什么反应？
大家鼓掌尖叫，好像那个戏才刚要结束了。我吓到呢，然后台我有问台上的演员们怎么样子，他们也吓到，他们完全没有期待这件事情会是这样，所以他们在那边 pose 很久，因为观众在那边尖叫，对，然后我们就继续往下。好，那这两年来就发现说，哦，原来劝世的能量超级大，他跟观众沟通的能量超级大。那其实他就提醒了我。我在国外做一些研究的时候，或者是做一些学习的时候，就是其实你们知道那个 Macintosh 就是猫啊，他猫啊，悲惨世界歌剧魅影的制作人，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想把你的作品带到世界上，他在你的家乡需要先火红，在你的国家要先红，在你的地区要先红，他才有机会上到百老汇，
进百老汇，
对，所以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让我思考，哎，所以这两年来，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非常红的戏，就是它，我觉得那个红，我不是说大家知道或什么，就是它有能量，把它想要说的故事跟观众做直接的沟通，然后观众其实是很在里头的，
所以你觉得他讲这句话背后，你有没有去深思，或者是他有在诠释过吗？就是他说要在家乡火红这件事，
因为我觉得因为商业剧场它本身是重点，真的是观众跟卖票，
很残酷的，
对，它是很残酷的，它不是说我想，我觉得它做得好看，没有，你要下去给大家检视的，那所以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我好想要试试看，所以我在年初的时候，其实我在去年的时候就。也是因为劝世的关系，就是这个Ken 是一个纽约的制作人，那他常常会带作品来台湾，他现在的重点在发展亚洲，就是他会把伦敦西区的作品带到亚洲来巡演，那他刚好带了 Last Five Years 跟 Titanic 来，结果我第一次我跟他不熟，完全不熟，他有一天在 Last Five Years 演完的时候找他的朋友找我说可不可以来聊一下，
他应该有听过你啦，
应该是说这个，他说他进台湾的时候，他说他那一阵子在进台湾的时候，所有人都跟他说你也有机会，你一定要去看《劝世三姐妹》，因为这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想这到底是什么作品？对，所以他在反正就在休息的时候就请朋友，就是啊，我就去他的就是hotel， 对，然后就是在那边在酒吧里头就跟他喝酒聊天，这样他就问我这样，然后我也是在那个聊天的时候，他就想说，哎、欸。那我问他说，既然你都是输入，你知道他们都是输入嘛，就是把国外，我说你们会不会想做输出，就是我们这边的作品你们帮我们输出这样，对，他觉得有困难，对，他第一个文化上有困难，第二个说实话产品水准上有困难，
然后也没有案例啊，
对，然后他们也不晓得该怎么做这样子，
那是他还没有看过你的作品，
他没有，他完全没有，他只是就是聊，
嗯，
然后他就问我说，你会有什么想法吗？对于这个作品的发展，
嗯，
我说如果有一天我能够输出，但是我会觉得很高兴，因为他其实代表台湾文化的一个实力，我觉得是这样的，对，然后后来这件事情就是去年的时候，然后我三月的时候我就去了纽约一趟，其实我主要是要去看戏，可是我在去纽约的时候，我头上就想说我都去纽约了，我是不是想一想有什么路径这样，所以我就先去找了纽文，
他是
纽约经济
文化
办事处，对，然后主任，对，主任，然后
你们的简称
纽文，对，然后
你们是一个人
然后我就去找主任，主任跟我说，他说以你们这样的制作来其实是有点困难的，因为他是太庞大的制作，对于纽文来讲，
几百个人这样，
对，没有，就是他，对对对，他说他是几乎是不可能。我说如果我做一个小型的呈现呢，他说其实还是很难。他说我们这边能够给的，其实真的只有机票跟签证。可是对于商业操作，其实很多人都会问我们说，你们是不是被邀请？就像刚刚你问的，商业操作没有邀请这件事。 你懂我意思吗？你看商人，你只要想说我要买一个作品进来，除非我看到你的潜力，对，所以我才会，它不像艺术，不像商，不像艺术节，
嗯，没啦，反正就很现实啦。
对，然后因为在纽约百老汇街区的外百老汇街区的这些东西，这些是商业剧场，它不是艺术中心，嗯，它不是像BAM 这样 Next Wave 这样，它不是艺术中心，它就是商业操作，所以大部分就是租。然后演，然后他们其实内部就是你们看到很多百老汇的戏，就是他们是跟戏院做抽成嘛，嗯，他只要掉下一个比例几个礼拜，他就要让你走了，嗯，对，他就会跟你说你可以，你可以离开，
非常残酷
的，对对对对对对，他就是一个商业操作的一个机制这样，所以当时我就去纽约，然后我就想说，不知道有没有机会，那纽约那边说他们可以做，他就说你把这个案子可能要回文化部。他说你来这边我可能没有办法达成什么，可是在言谈里头让我非常想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因为他跟我说，他说他很期待圈子可以来，他说因为在纽文的资源下，他们可能能够做的表演可能还是比较多的，其实是当代舞蹈，就是如果要带台湾的团，那或者是落地的表演，那落地的表演可能还是那个面向可能还是穿旗袍扇子，然后就是他说其实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说那个印象其实对于真正展现现在当代的台湾文化，他其实还是有一点落差，他说他觉得劝世
差距很大，
对，
不是落差而已，
对，然后他觉得劝世如果可以去，他其实可以很强烈的代表台湾现在的样貌，
而且可以扭转，
对，然后所以当时我就想说我想我一定要试试看，
一个机会，
对，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就一直在我头脑中这样，然后我要离开前我就跟 Ken 我就跟他说，我说他在纽约，我说我可以去找你嘛，这样，对，我就去了他的办公室，然后去跟他聊说我想要做，我想要试试看能不能来，我说当然这当然是不可能一次就是一次就成功这样子，但是我知道百老汇的作品的创作轨迹是什么，我说我能不能试着让他开始就好了，我说我当然知道，因为百老汇的创作不是我们想象的，它是一个非常惊人的而且非常压力非常大的一个、在资金在时间在人才的寻找，怎么让一个作品从零登上百老汇，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没有，就全世界人都挤破头、啊。
对，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不是你有钱就可以有。
你凭什么？
可是他问我的问题、就是，
我直接问你说你凭什么？
他问我的问题就只有一个，
什么？
他说你为什么要来？你是 nobody 啊？
对，
我们整团都是 nobody， 要你是谁也 nobody， 谁？你说韩国还有可能？台湾在这个世界商业剧场的环境里头是完全没有出现任何，他是没有机会。
后来的关键是什么？
后来的关键是我跟他说，我说我来找钱，我说你不用想，因为他们其实就变成接帮我接，然后帮我想发展，
经手
对
agent，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帮我想未来可能可以怎么做，对，可是他不可能出钱，因为他没有办法投资一个他完全都没看过
这
是什么
东西，
对，所以我说我们找钱，那我只想来试试，我只有这件事。我跟他说我没有要做什么，但是我希望在纽约的这一个环境里头，我可能有一个机会能够让大家走到剧场来看一下这个作品。那他以后会怎么样？就是我们下一步的事情了。他可能就这样消失了，大家都觉得不可能，你的文化转移不可能成功。那可能就我们可能就会换方式，我们可能就会走艺术节。我就不用想世界商业剧场了，对，世界的商业剧场的舞台，对，所以那我说还有很多事，我就跟他讲说，我说其实说实话，如果以现实一点来讲，我们也许可以做个宣传啊，反正我们明年2026年还可以演啊，只不过这宣传费用有点贵，这样就是类似，因为他一直要知道，因为我觉得这就是蛮好的制作人，他一直跟你说，你要让你的这一趟花费来到你带大家到纽约去，他要值得，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对，那他后来被我说服的原因是因为我跟他讲说，其实他认真的曾经在台湾，就是这两年在台湾激起的观众的反应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是，
那我觉得他应该给他一个机会，去试试，我说会不会成功不是我能够预见的，但是我觉得他需要一个机会，那我只希望能够让这个机会发生。对，他就跟我说，他说哇，他说什么，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越来越像百老汇的制作人。他说因为所有的百老汇的作品的刚开始都是这样，因为不会有人知道你是谁。对，他来自于的核心就是这一个制作或这个创作者，他相信这个作品曾经在他的经历当中曾经发生过一些事。如果你够好，大家就会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对，他就会慢慢慢慢慢从地区开始发生，然后突然就来到比较大的城市，然后到纽约做独剧，独剧了以后，大家在投资，他在纽约在做工作坊，再去外地试演，试演觉得大家都觉得 OK， 他才会回到纽约百老汇舞台。所以他们有这个线条可以 follow， 可是台湾没有这个线条，因为台湾没有产业。
那后来他点头了。
他点头了，然后可是他也是就是只是被我说服而已，反正他想说反正也试试，直到他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让他真的完全改观，就是因为他一直想看，可是他的时间就是他来台湾的时间就是一直看不到，他最后一次来到台湾他只有看到我们在高雄做了 Life Warehouse 的一个演唱会版本，就是演唱会，就是我们做了，你知道劝世有去做 Life House 的演唱会这样，那也都没有戏，就大家把它当做摇滚音乐会演唱会在做，他去看了，他有点惊讶，他说天哪，你们怎么所有的人都会唱这个歌，因为下面的人都唱这个歌，然后
都是粉丝，
对，然后我们把最后的千王，我把最后千王歌原汁原味的带到 Live Warehouse 里头，就是大家上穿戏服，他们原本都没有穿戏服，他们就是一般歌手的概念，对，到最后他对那一场戏他非常的有感，他非常非常的有感，然后他就觉得 OK 可以跟他试了，
会成功的，
可以跟他试了，所以
那后来在百老汇登场的时间确定了，
确定了，
什么时候？
是明年一月二十五号到二十七号。对，可是其实我们没有在百老汇，我要确定跟你们说，我们其实在一个外百老汇的剧院里头。那为什么我会强调这件事呢？虽然他还在四十二街上，他真的就在百老汇的剧院区里头。外百老汇跟百老汇它是很不一样的场域。那外百老汇大部分会做发展，会做尝试，
是
会做研究，做研发这样子。那百老汇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商业作品。那其实我们在外百老汇做，然后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剧场。然后所以制作人的给我的建议是，你能不能生出一个两个组合在一起，
浓缩的，
就是
浓缩吗？
对，就是说你知道它变大会长怎么样，你也知道刚开始你们做了些什么，那我能不能找一个
中间的版本
、所以大家可以在某些片刻他可以看到可能在大剧场里面看到了歌舞，然后他可能也可以看到简单的故事，那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比较大的挑战。
所以会剧场会多长？
剧场，哈哈，这就是很好笑
的
事情。我要讲，这就是百老汇
规定吗？
没有，百老汇那个市场的，对，他们的制作人很不算强势，但他们制作人很知道这个市场，他会跟你分析，让你没有办法反驳他
的要求，就对，
说服你用这样子的浓缩的
长度。
他跟我说，他说我希望在九十分钟，
哦，
我希望九十分钟到一百一中间。他说为什么？我说为什么？他说第一个，你大部分是台语跟国语，谁要来看字幕？美国人多讨厌看字幕，这件事情。你又三小时，不可能，没有人会进来的，你相信我，没有人会进来的。你没有名，你没有明星，你没有他们知道的创作者，对，这些都是很现实的。所以你要怎么让这个环境里面的业界的人想要进来，你知道观看一下这件事情，他其实你是需要很仔细的去规划这个线条。他们觉得因为他们有被感动，所以他们愿意让这个 project继续往下
再发扬光大。
对，如果今天他都没有初步这个，他
就
会直接跟你说
no，
对，他就说你不用来了，你不用花这个钱，对，因为我都没有机会了，就你没有，你连我都没有感
动了，
那你还要去感动？他说他几乎没有机会
，no way。
对，所以我觉得啊，至少 OK。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给我了，他说，所以你不要想把你的整个戏的样貌带上来，
原封不动。
他说因为。你现在只是希望让有人有兴趣，
去
能够愿意发展那上、嗯、你知道上传、
嗯、
对，所以你需要做的就是清楚的故事线条，非常非常清楚的故事线条，你要音乐要非常的好、
嗯、
就你音乐的处理要非常的好、嗯、然后再过来就是你需要有几个 wow 的 moment 就好了、
嗯、
它可能就是两个三个就好了，你不用全部都丢进来，他说对他们来讲没有什么意思、
哦、
那一天开完会的时候 我就跟我的伙伴就是跟我制作人跟他、经理团体经理跟我的、我们的团长、
嗯、
我们一起去、
嗯、
我说我从来没有那么兴奋过、
嗯、
我觉得他除了挑战这个的重创作，可是他其实是在回问我自己、
嗯、
身为这样的身份，
嗯，
我曾经在你知道在美国的文化里头、
嗯、
学习他们的表演艺术、
嗯、
然后跟一个美国人生活这么久，然后回到台湾，然后又突然这十几年这么强烈的接触
本土
文化，
嗯，
我就很想知道我
嗯
会是怎么样、嗯、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比较自我询问的过程，
你怎么了
就是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兴奋，不是说那个作品到底就是我到底能不能真的知道这两个文化的差异，然后它的中间的 bridge 到底是什么，那我好像就是那个 bridge 曾经可能你知道吗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就在想这件事，
现在就是得 捏出一个新的样子啦，你的样子
他得要重新来，他得要重新来，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早安，台湾，你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邀请到《雀氏三姐妹》这出、音乐剧的导演曾慧成来到节目当中、我跟资深的影评人弥勒雄两个人我们一块来、访问、曾导演。其实、新闻的重点出发点是在于、《雀氏三姐妹》这一出在台湾已经轰动到不得了的这个音乐剧即将要到、百老汇去了，虽然他刚刚导演告诉我们其实只是 off Broadway，但是我觉得那就是一个不一样的意义。为什么？因为多少年来从来就没有一出台湾的舞台剧可以登上那个领域，特别是它是要从商业的环境开始、往前走。 我光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兴奋。导演刚刚也跟我们分享了、在面对这样一个，我本来是想请教他说这个戏担不担心在观众接受度上面有文化的隔阂，没有想到他先告诉我们重要的是在整个戏要出发进入到 off Broadway 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制作上的文化隔阂啊，这个意必须要先、去克服它。所以导演我想接下来继续请教你，好，那现在势必刚刚你说了进入到那个环境里面这个戏要有所改变，改变的幅度大概会有多大啊、你自己演员或者是包括了composer 啊、音乐制作啊、或者是作曲、我们准备做些什么改变？
就是全部改变。
哇哦！
因为他第一个他会英文化，绝对英文化，所以英文化表示就是对我来讲，英文化表示就是文化的转变了。第一步，我觉得语言就是文化很重要的一个载体。所以切入语言的改变的时候。它其实在文化质感上就已经开始移动了，所以它需要，如果以创作端来讲，它会需要一个美国的一个剧作家进场，然后我们开始从头开始做。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到百老汇的样子。好，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有机会的话，对，第一个，它有可能，它一定不可能是台湾的演员演，因为它要英文。所以不会是这批演员，所以然后如果大家知道百老汇，如果你们看过百老汇，然后你们把他们的节目册打开来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创作者从除了创作者以外，他们所有的部门其实非常非常分工非常非常仔细的。那从创作端，他可能有编曲，他可能连歌舞的编曲都有，就是歌舞片段的编曲。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就会他是一个就是看到一个全新的三姐妹。那我只有在思考说，把所有台湾的可能台湾文化的氛围跟味道留着，那这件事情是我想要做的。我今天可能陪伴 我可能陪伴劝世在发展的过程，对。可是也许上要去真的上去的时候，也许导演不是我，因为我长时间在纽约读书，所以或生活，所以我知道百老汇那个社群，它不是你想进去就进去的。它有一个，它除了商业的操作以外，它还有很多东西是来自于你能力的累积，你对于这个环境的工作模式，你对人的相处，你对于很多很多很多，所以进入那个社群是一个超级骄傲的事，因为对它是一个超级骄傲的事，就类似说，你永远不能告诉人家你是百老汇明星，如果你从来没有演过百老汇的任何制作，对，因为那一个门槛是超级难过的，它是非常难跨进去的。那如果你没有制作过百老汇的任何制作，你不能告诉人家你是百老汇的制作人，对，那个社群就是长那样，对，所以它中间可能会有运气，好，那有没有人对你有赏识？那谁说话？其实说实话，有钱的人会说话，最后
是。
对，
投资者，
对，投资者会说话，然后那个操盘的人会知道他要怎么让这一个，因为他的投资金额太大了，太庞大了，所以他都不是在开玩笑的，就是今天他就是你，他现在基本的百老汇的音乐剧要1800万美元，他已经将近要6亿台币了，
嗯，
那谁会？你要六亿哦，
丢到水里面，
对，
嗯，
所以每一个环节，对，他都非常的仔细的，
要控制
啊，对，
要控制。
我要找谁能够真的处理这件事情，不是说，我跟你有关系什么的，那个，我觉得那个都太小孩子了，对，就是今天我要把一个六亿的公司交给一个人掌管，你不可能随便找一个人，
吓死了，
对，你不可能随便找一个人，他第一个一定要 qualify， 然后他是不是有别的，然后那个环境的工作方式。又跟你可能跟台湾不一样，那你是要进去跟人家吵架吗？一直吵架吗？
没有，这个就是手工业跟工业的差别。对对
对，
真的非常好的比喻。
对，所以我觉得作品能够被看见，对我来说是我比较大的目标。
哦，
对，不是我带着他，所以我要进去。反正我就是导演。
所以可以请问说，现在已经进行到什么样的？
现在就是改版，我们已经把要在纽约的剧本的进牌的版本整理完了。
哦，
对，然后正准备做，因为里面会有个说书人，然后大家可能以前觉得说书人，如果你有看过说书人是大伯公，可是现在说书人不会是大伯公了，我们给他另外一个角色的设定，那他会说英文。对，那个人会说英文，然后演出就是直接就是一模一样，可是歌曲都裁短了。那我们留了一些我们想要说的戏剧，就是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里面其实有两大线条。我不晓得大家如果有看的话，确实有两大线条，一个是宋国珍的爱情，一个是他跟父亲的关系。那父亲的关系会相随而伴，就是他对于家庭关系的和解，所以。我的问题就来了，那我要留什么？我没有办法，我在这个90分钟、110分钟，我没有办法留两条线，
好难啊，
所以我把他的爱情故事拿掉了。因为对我来说，这个戏的最重点，那个就是我们在看音乐点的时候，它的最大的重点，就让大家最感动的，其实是他跟父亲的线条。那他也都被音乐歌曲包围住。
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邀请到《劝世三姐妹》这出音乐剧的导演啊，曾慧成来到节目当中。我跟弥勒雄两个人，我们请他从这个戏要进军百老汇的这个变化开始聊起。事实上，我们还有更多更多话题想要请教导演啊。那今天这段访谈先到这边为止，接下来我们还要请明天大家再继续收听。
早安，爆马仔。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大家跟我们一块来聊这个收听这个《劝世三姐妹》，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戏，希望大家有机会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它。那么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祝您有愉快的一天，咱们明天继续来看一看《劝世三姐妹》，拜拜。
反正过了12点，好多一样被丢弃。